好，那我们今天这个系列叫萨拉的信心呢，我们会讲到第三讲啊。我们已经连续讲了两次关于亚伯拉罕的妻子啊，他萨拉的一生里，他信心的表达。那这两次里呢，各有一个侧重啊。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在第一次呢，侧重的是他的婚姻啊，在婚姻里呢，她的丈夫不说是他的妻子啊，说是他的妹子啊，使得他陷入到一个极其的危险的境况里啊。我们看见呢，哎呀，萨拉呢有极好的信心啊，使得他并没有进到苦读和抱怨里。那第二次呢，我们看见了他借着信心得着了这个神的祝福啊，就是在儿子的这件事情上啊。那儿子这个事情呢，是他的一个难处啊，他始终没有儿子啊，然后他的软弱的时候啊，神一直的鼓励他啊，甚至把他借着神的信心啊，看见这神给他儿子的应许这个事情呢，最后都写在了希伯来书11章的信心英雄榜里。那很有意思的是呢，当创世纪讲到萨拉这个人物的时候，神把这两个点呢重复又讲了一遍，又讲到了一次她和丈夫的关系，而且讲到的还是妻子还是妹子这件事情，然后呢，后面又讲到了他的儿子的问题啊，那这后面一次呢，是神的应许的应验啊，他要把儿子献出去啊。那我们在上一次开始的时候呢，分享过一个创世纪一开始的经文呢，我们讲到女人呢，就是夏娃，当她吃了果子之后，神有一个审判或者说是咒诅啊。对于做妻子的来说，做母亲的来说呢，她始终有两件事呢，是在她的生命里啊，信心很大挑战，就来自于这两件事，一个就是她的丈夫，一个就是她的儿女。她往往是在信心软弱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两件事情上啊，所以事情并不多，反复就这两件事。所以神呢讲了两遍，今天呢我们要讲第二遍的关于婚姻的，关于丈夫的。我们先来到创世纪的第20章，我们先把经文呢前后读一下，我要把这个故事的梗概呢跟大家再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做一点分享。创世纪的20章，第1节啊，我先给大家读20章的1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萨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萨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萨拉。他说：“主啊，连有意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守清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啊，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了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萨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 又对萨拉说，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羞原文作掩，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整整一章完整的一个故事。那现在呢，我们要分两个人来看。我稍微提一下亚伯拉罕啊，我们的老弟兄啊，信心之父，又犯了一次。这一次在哪里呢？这个地方在哪呢？二十章的第一节哈，从那里往南地迁去，这个地方叫基拉尔，它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我没办法把地图显出来啊。这个位置在哪呢？就在去往埃及的路上，也就是腓力士，后来的腓力士地基拉尔。它并不是神一开始让亚伯拉罕去的，让他待在的迦南地啊。所以你会发现的，第一次亚伯拉罕说萨拉是他妹妹是去的哪？埃及。第二次虽然不是埃及，也差不多快到埃及了。他离开神要他去的地方，他就进到试探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啊。亚伯拉罕什么时候软弱呢？他不在神的话里，他就软弱了。这次呢，他骑在墙上，上一次直接进到世界里，埃及就预表世界，我上次讲，上次干脆进到世界里，这次呢，反正搭着点边，你说去了埃及吗？也没到。你说在神的应许地呢，也没在。那是不是神就不管他呢？也不是。你会看见呢，整个故事大家读完哈，神一样把他救出来啊。但是重点我们今天不再看亚伯拉罕，因为我们是在讲萨拉。那为什么圣经要再讲一次啊这个故事？那对于萨拉来说，他在第二次里和第一次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在座有很多姊妹，你们很多都是为人妻的。如果你的丈夫做这么混的事，做一遍，你会跟他讲，你可能会原谅他，对吗？他再做一遍，哪一次你需要的信心更大？第二次。阿们，是不是？因为第一次你可以觉得他是初犯嘛，他不小心嘛，他不是故意的嘛。第二次你还可以这么说吗？好像就有点难了啊。如果第一次你都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是他不爱你我是说你得出结论是指像我上次在欲望里得出结论啊，我们上次做过详细的查考，对吧？他除了你在理性里得出这个结论，你得不出其他任何结论，对不对？他也不怕死啊，他也不贪财，你只能得出结论他不爱你。那如果你第一次就能得这个结论，第二次你这个结论上是不是又钉了一块钉子，翻不了案了？肯定是这样了。所以神为什么要用再一次呢？其实是让萨拉的信心啊得着印证啊，就让我们看见萨拉的信心也不是偶然的，是选择的。所以呢，我要给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啊，在圣经里呢，一些重要的事情啊，神至少都是两次。比方说，在创世啊，新约的这个福音书里，耶稣一次喂饱了5000人，一次喂饱了多少？4000人，对不对？一次是5饼2鱼，一次是什么？一次是七筐子的饼啊，剩了7筐子的饼，一次是剩了12篮子，对吗？为什么要两次？说明不是偶然的，他就是创造主，对吗？至少两次，两次就意味着呢，第一次不是巧合，他是选出来的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呢，哎呀，你碰巧也会有的时候心里软一下啊，等你回去再想一想，你说下次再不这么干了。他要再犯我绝不原谅他，是吗？ 如果亚伯拉罕第一次萨拉原谅是一次巧合的话，第二次你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如果第一次只是信心的一个初次表达的话，第二次呢就是让大家看一看他的信心是非常真实的。如果第一次你还可以说啊，他也许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啊，那第二次萨拉就是自己选的，因为他要胜过的里面的苦毒，胜过里面的撒旦的试探啊，要大得多。所以我们看见呢，虽然我们前面两次，一次是丈夫，一次是儿子，我们后面还会再重复讲一次，一次又是丈夫，一次又是儿子，但是呢，第一次的信心如果是一的话，第二次的信心就至少得是十了。对，第一次在儿子这件事情上信心如果是一的话，第二次就得是十了啊。同样的道理在丈夫这里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先看见第一个点啊，那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为的还是两个人的益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当第二节二十章的第二节啊，亚伯拉罕称他的妻萨拉为妹子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呢，萨拉这一次还是没有说什么，对吗？萨拉第一次没有说什么，他第二次还是没有说什么，他完全可以说我不是，我是他的妻子，是不是？而且在整个二十章，其实只有转述了这谁的话，转述了这萨拉的话。我们看啊，在亚比米勒整个二十章，萨拉没有讲一句话，但是他其实讲的话是亚比米勒转述萨拉的话，就是在第五节，那女人自己也说他是我的哥哥啊，这个信息很重要，重要在哪呢？说明萨拉完全没有发飙啊，完全没有炸了啊，也完全没有去辩解，他是真的选择还是听这个丈夫的话，说这就是我哥哥。虽然这么说依然会把他陷到危险里。好，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细节，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到第三节呢，在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啊。神开始干预的。在这里面你会看见啊，这样的一个干预是神主动发起的。这说明呢，一切全在他的手里。这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啊，就是我上次我们得出的结论，这次一样适用。姊妹们，你们不是信你的丈夫，你们是信神。你们是因为信神才信你的丈夫。为什么？因为你的丈夫也在你所信的神手里。即便你的丈夫犯浑到一个地步，要几乎把你卖两遍，你也要相信神会干预，神就主动干预了啊。在这里这个干预哈，神说的话就很重了。他说你是个死人啊，这个不是个骂人的话，他在说一个事实。因为每一个地上亚当的后代全是生在死里面，因为亚当吃了那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你不但今生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在永恒还有审判，还有地狱和火湖的刑罚。所以在这儿他说你是个死人，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当他说你是个死人的意思时候，就是告诉他在地上的事情之上有一个掌权的。好，现在的有意思的事情来了，就这个亚比米勒这个人啊，你会发现呢，虽然亚伯拉罕担心呢，这些地方的人都是不属神的，对吗？亚伯拉罕的担心在哪里？在第十一节，对吗？就这个做丈夫的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的妻子的缘故杀我啊。他以为呢，他把妻子带到任何的地方，因为他是一个人在他不是在他的本族本家嘛，对吗？他没有那么多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这个亲戚嘛，就他们家，所以他就害怕，他随便到哪呢，别人为他抢他的老婆就把他给杀了。然后他说呢，原因是什么？因为这块地方的人不惧怕神。 但你会发现亚比米勒还真的挺惧怕神的，是吗？对不对？是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亚伯拉罕不在信心里，对吗？我想告诉大家，牧师经常不在信心里，常常。你不要以为好像你嫁了亚伯拉罕，你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啊！很可能是你不能承受之重就放在你身上了啊！他不在信心里，因为不是事实，对吗？这个地方的人还挺惧怕神的，上帝把审判的话一讲，他们就听了，对吗？对不对？然后到第八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这些事说了以后，他们就都甚惧怕。清楚的写，他们惧怕了。好，首先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不在信心里，他所担心的不是事实。第二呢，虽然他不在信心里，神也一样把他救出来。神是因为谁的缘故？神是因为撒拉的缘故。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信心，神怎么来干预我们的进程呢？谁的信心到了？撒拉的信心到了。撒拉怎么表达信心的？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是吗？他就是还是像第一次一样。好，那我们再看这一次的细节呢，就比第一次多了。好，然后呢，我们看见第十二节啊，那亚比米勒的话咱就不说啊，今天我们并不是重点，不是把整个经文解了，我们重点来看撒拉和亚伯拉罕啊，在十二节，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啊，这里把细节解释了，在第一次呢，其实没有解释，对吗？第一次只是法老就把他们送回来了，还给了钱，给了牛羊。在这一次呢，亚伯拉罕说他真的是他的妹妹呢。啊，当然我们今天不去解释为什么他这个近亲结婚啊，因为那个时候离挪亚的时代还很近啊，人罪的后果还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他们很多都活到100多岁啊。这是题外话，我们重点看，既然这一次神要把这个启示出来，他就要在这一次呢把这问题解决了。我们要知道呢，这是一个我们常说的白色谎言。什么叫白色谎言？就他是事实，但他说的动机是在撒谎。阿门，对不对？就是我说的是事实，对，他的确是妹子，但这个动机不对。这个动机是你不是在告诉别人她是我妹妹，是对别人有益的，是对自己有益的，不是？你是会引起误解的。所以这告诉我们，白色谎言不是可以乱说的啊。但是呢，神在他的爱里，因为他对撒拉的爱，因为撒拉的信心，他把他们救出来。好，然后到13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这说明啊，我用个词可能不是特准确，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亚伯拉罕的问题。就在说他的妻子是他妹妹这件事情上，他是一个信心一贯的软弱，打引号的惯犯，没错吧？不是埃及一次，这里一次，它不是两次的概念，它可能是200次的概念，不是吗？就说明他从富家一出来，他一离开乌尔，一离开哈兰，他就跟萨拉说，到哪你跟别人介绍都说我是你哥。这是个惯犯啊，惯犯啊，这个说的有点重，但是事实。为什么我要用这个词呢？这说明呢，这个信心的伟人在这个事情上的软弱跟很多普通的基督徒是一样的啊。我举个例子哈，假设呢，你的丈夫他呢有软弱，他的这个软弱呢不是到哪都说你是他妹子啊，不是每个人的软弱都一样，他的软弱可能是什么？他就好喝一口啊，他什么时候都喝一口，一天没个半斤酒呢，没个一斤酒呢，他那过不去了。有没有这样的丈夫？还挺多的嘛。这样的惯犯很可能一年365天他都是这样的，你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想想亚伯拉罕吧。 看见有些姊妹在笑，这是事实嘛，他就是惯犯嘛。那为什么所有属神的姊妹在圣经里都称作撒拉的女儿？现在大家知道了，因为撒拉也有一个惯犯的丈夫，因为他上哪都说这是我妹妹。不要以为这事很小，不要以为好像这说这是我妹妹，好，你丈夫是赌徒，你丈夫是酒鬼，好像就赌徒酒鬼更糟糕一点。至少赌徒酒鬼拜的只是钱嘛，他没有让你陷到这种危险里，是吗？对不对？这是什么危险？这是命的危险，不是吗？哪一个对你的危险大？所以你想一想，当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啊，当这个话说出来了，我们今天站在几千年以后，我们想一想，这个很震惊的，就是我所敬仰的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他居然在这个事情上对他的妻子是这样的，他得把他的妻子在无数次放到这个危险里，只是这个就好比你这样的危险不是每一次都会发生吗？是不是？就好比你开车的习惯是每次都超速，而且不是超十公里，二十公里，每次都是超五十公里、六十公里，那不是你每次都会出事，但什么？你出事的概率比别人高吗？所以你会想一想，亚伯拉罕无论走到哪，他跟别人介绍都说这是我妹子，只不过呢，在其他地方呢，别人还没有上来说那我就要娶她，但是一百次里总有两次有人说那我就要娶她，对吗？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这个关系，不是我们觉得好像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的关系，就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对夫妻可能碰到的这样的试探。那撒拉他是怎么信的？他是因为相信亚伯拉罕还是因为相信神呢？他相信神。你也要相信神一样能够管教你那个酗酒的丈夫，你可以为他祷告吗？在他之上有一位神。所以我给在座的所有的姊妹们一个鼓励，不要通过你的丈夫去看神，通过神看你的丈夫。我再说一遍，不要通过你的丈夫去看神，通过神来看你的丈夫，你就有信心了，你就觉得你丈夫好像没有那么狰狞了，没有那么面目狰狞了，因为你先看见的神，是吗？啊，我要是撒拉哈，我会亚伯拉罕所有的好形象全都没了，我越想越可怕，我跟他怎么还待在一起？我可能下一次我就死了。你待得住吗？他可是面目狰狞的，是不是？这个跟一个酒鬼跟一个赌徒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果看见神了，我就怜悯他了，我就有信心，我有盼望了，我知道神在上面，对吗？亚伯拉罕的这个弱点使得撒拉差点进到极危险的境况，可能你赌徒和酒鬼的丈夫让你的情况是什么？那无非就是钱败了嘛，甚至可能有次动了手嘛，都不好看，都不可爱，那怎么办？看神呢，有主在上面嘛，有什么可怕的？王的心尚如垄沟的水，在神手里随意流转，这个就是特别好的印证这句话嘛。亚比米勒就是王啊，王的心就如垄沟的水，在神手里随意流转，你怕什么？对不对？神都能控制一个国的王，他控制不了你那个好喝酒的丈夫吗？不要害怕。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到第十四节，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首先神是怎么对待亚伯拉罕的？又给他钱， 我有的时候觉得神实在是好的超过我的想象。假设我是亚伯拉罕，我别指望我从神那还得钱了，不挨打就不错了嘛。犯一次不算，犯两次，我都不好意思跟神说话，不好意思抬头。神第一次给我钱，第二次还给我钱，这是在击打他吗？神的恩典也一样可以把人带回来的。你不要以为好像只有棍棒才能把人带回来。亚伯拉罕从此之后他再没有说这个事了，这次之后就改了，等会我告诉大家证据。好，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你再看这里，亚比米勒给出来之后啊，他邀请了亚伯拉罕，你到处都能住。但之后亚伯拉罕就走了，他知道不能住了，这个地方是外邦地，不能住啊。亚比米勒还做了一件特别令人感动的事，就是第十六节，他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我再读一遍的意思呢？我知道这节经文呢，很多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啊。我只是把我从圣灵的领受的跟大家分享。我为这节我也祷告了。那我想先分享这一节之前呢，我想先告诉大家几个事实。第一呢，亚比米勒做的事完全是神让他做的，因为你要知道，在这个时候，他因为对神的惧怕，他一切都是圣灵带着他做的，对吗？这点要知道，否则的话他就不是这么做了。他怎么可能你骗了我还给你牛羊，想都别想啊。那第二，在当时的结婚里啊，从创世纪的24章以撒娶妻里，我们会看见两个事实。第一呢，男方是要给很多的财物给到女方的，就像我们今天的彩礼一样。第二呢，女方嫁过来之前呢是要盖头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稍微看一下24章啊，创世纪24章的第10节，就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好，我为什么读这一节呢？10匹骆驼驮的财物能有多少？刚才读到的是1000银子，对吗？1000银子是非常重的啊，其实就是1000舍克勒，是非常重的礼物啊。那10匹骆驼驮的财物，这个是去娶妻的。那娶回来的叫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你觉得他会把这10匹骆驼的财物再驮回来吗？这是不可能的啊，对吧？那好，那当他把利百加娶回来之后，到创世纪24章的最后，我们往后翻到64节的时候，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其实就是以撒。就他们远远的看见以撒，利百加骑在骆驼上，就问：“啊，这个是谁？”他说：“是我的主人。”那就利百加就知道这是新郎。啊，这时候呢，到65节，仆人说：“是我的主人。”65节的最后，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好，你从以撒娶妻，你看见两件事。第一，以撒要给了很多财物，给到谁啊？给到利百加的父家，其实呢就是给到了拉班。拉班是利百加的哥哥。哦，因为时间原因，我没有时间把24章全部读。好，财物给了真正的哥哥啊，这个叫真哥哥啊。亚伯拉罕是个假哥哥啊，财物给了拉班，给了哥哥，妹妹娶回来了，然后见到了利百加，见到了新郎以撒的时候盖了头。好，我们回到为什么要把这些，我要解释，要做个基础才能理解20章，创世纪的20章的第16节，又对萨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遮羞的原文是眼睛。就是在你何家人面前遮眼睛的啊，这里希伯来文的原文是眼睛，什么东西会遮眼睛啊？新娘的盖头嘛。好，亚比米勒做了一件萨拉其实早就应该做的事，就这个妹妹娶回家呢， 这个糊里糊涂的，每个人都还把她当作妹妹。她不再是妹妹了，她是女主人，她是新娘。阿们。所以亚比米勒相当于把婚礼重办一遍。你这不要亚伯拉罕不要再叫他妹妹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第十六节他说我又给你哥哥1000银子。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还说你哥哥呢？按道理他应该说你丈夫才对嘛。昨天晚上的这个梦里才警告了他这是别人的妻子。啊，如果是我啊，我吓得上帝跟我说我吓得再不敢说是你哥哥了。是不是？假如我见到神这么警告我，要死人的，我以后见到都说他是你丈夫，为什么还敢说是你哥哥呢？最后一次，是你哥哥了，不要再说是你哥哥了。我觉得，哎呀，神真的很好，神对撒拉的好啊，是你要去细细体会，你才能体会得到的。他要把撒拉从一直不清不楚、糊里糊涂、不明不白的这个身份上拽出来，来在众人面前，何家人什么意思啊？所有人，你可以想一想，亚伯拉罕上哪都说这是我妹妹，那底下的仆人也很困惑的，啊，搞什么？这什么事情？是到底是妹妹还是什么？是不是？但是今天不有很多就隐婚的嘛啊，而你一介绍，这是我朋友，到底这是我邻居，到底是谁？这是你妻子，是妻子，身份是妻子，弄清楚啊！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要用这样的方式，要做一件亚伯拉罕早就应该做的事。既然亚伯拉罕没有信心宣告。上帝替他宣告，阿们。上帝替他把这彩礼出了，上帝替他把这盖头盖上。现在你不再是妹子，你是妻子。从此之后，你会看见亚伯拉罕再没说，这是我妹妹。是谁帮撒拉伸的冤呢？上帝。所以他才会有第十六节的最后，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啊，不是这个词呢，原文呢其实是有很多意思，有责备的意思，也有争辩的意思，也有议论的意思。其实呢，最贴切的翻译就是议论，而不是不是。撒拉有什么不是？那他还委屈了呢，对不对？我还有什么不是？我是顺服主啊，我是顺服神的，怎么我还不是？他不是他有什么不对，而是他经常因着这事会被人议论，他的身份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哎，能理解吗？他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妻子，但是别人会后面一说，这谁？是他妹妹，是不是妻子？也搞不清楚，反正是妹妹。在何家人面前盖棺定论，大家不要再议论了，他就是100%的妻子。现在神看见亚伯拉罕你总也没信心干这事儿，就我可以想一想啊，当时这妻子娶回来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十匹骆驼，因为十匹骆驼得左手给右手嘛，啊，是吧？啊，就好比这个做丈夫的什么都省了哈，这咱就这个就算这就算是了啊，反正原来就是一家人啊。那这样的一个关系使得撒拉一直处于受伤的地位，亚伯拉罕无所谓了嘛，那他反正是这个在这件事情上他安全了，谁受伤啊？撒拉受伤了，现在谁替他做主啊？亚伯拉罕的主替他做主，好不好啊？哎，太好了。所以我特别想鼓励所有的姊妹们，亚伯拉罕的主也是你的主，也是撒拉的主，你不要害怕。 总有一天你会看见神对你有多好，你信他。恩典，信心就是靠恩典养出来的，姊妹们。你觉得在这十六节以后，撒拉会更信还是更不信呢？会更信了。我要是撒拉，我看见这一千银子，我就会哭的。绝对不是什么亚比米勒给他的，就是神给他的。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哈，然后我们就都读到彼得前书了。在整个故事里呢，你会看见呢，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信心呢，都有一个上一个台阶的过程。在第一次啊，在法老那一次呢，亚伯拉罕的信心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他只是知道这事错了，不太好。但是呢，他还是没有意识到呢，他是一个惯犯，是吧？他还是没有意识到他的根子出了问题，就是他始终没有把这个名给正过来，他没有把这一千银子，就这个仪式啊，他没有把在众人面前这个仪式显给众人看呢，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好比一个丈夫啊，他有的时候会跟妻子认错，他认的是什么呢？认的是这一次，就刚才那一下不小心的。这个好不好呢？这个很好，大家千万别说这个不好啊。那这不好，那不认错难道好了吗？那肯定比不认错要好，对不对？那做错了就得认，但是呢，那认错还有一个程度的，他没认到根上去。根上是什么？他从来就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善待他的妻子，他从来没有看见，他没有善待的根子是他极其信心小，他在这个事上他不相信上帝，他相信靠自己，对吗？以至于他都不知道，其实这个地方的人是惧怕神的，他干脆他就假设谁都是这块地谁都不惧怕神。好，那我想问在座的姊妹们，那如果是你看见你的丈夫第一次的认只是认这一次的过犯，那你下一次看他再犯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祷告求神，让他看见他里面受这样东西的捆绑所带来的软弱。比方说我们还讲回这个酗酒的丈夫，他可能说，哎呀，今天单位压力大了，哎呀，就喝了两口，不好意思，刚才这个脾气不好啊，这个态度已经很好了，这个已经好过我喝酒关你什么事，是不是？哎，所以呢，你会看见呢，亚伯拉罕并不是说他没有显出他的信心，他也有，但他弱啊。第二次呢，你会发现他又犯的时候啊，其实你就要求神光照他，让他看见他不是今天压力大，老板给他压力了，他就好这口，他每天都这样。一个人在自己的软弱上是眼瞎的，这一点你们要知道。我们也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是在讲丈夫的眼瞎，下次我们就要回到妻子的眼瞎了。在儿子这件事情上，很多母亲是眼瞎的，而且不止一点点瞎，瞎得很厉害，全瞎。在儿女的身上，我看这个概率是很高很高的，我就几乎很少见到有做姊妹的，我见到他很自由的把儿女交给神的，就几乎没碰到过。那这个丈夫的眼瞎是什么？就是他上哪他都怕说这是我妻子，但他看不见。所以第二次和第一次相比，亚伯拉罕的变化是什么？在第二次的对话，你会看见上帝用一个更深的手术刀把他这东西挖出来了。亚伯拉罕是个属灵人，他会意识到，我次次都说这是我妹妹，然后现在还得让别人拿一千银子，说的话还是要遮掩的，这个话很扎心的。亚伯拉罕第二次悔改，就是从罪性上悔改，第一次悔改是在罪行上悔改，信心是大了，阿们，对吗？ 所以你要知道，神让他有惯犯啊，是让他一点一点悔改的，是你得给神做工的时间。那这时候做妻子的萨拉其实就是与神同工嘛，他付出的就是忍耐力的信心。那第一次需要的信心如果是一的话，第二次就是十了，对吧？因为惯犯对你的伤害就更大了，所以两个人他的信心都上了个台阶。好，那整个故事呢，我们就先解到这儿。我们要看神在新约里的概观定论了啊。我们再回到这一段，新约彼得前书第三章，新约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一节啊，新约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萨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萨拉的女儿了。总结就还是在第六节，你们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萨拉的女儿了。所以你觉得萨拉的一生什么时候会经历恐吓？就是刚才嘛，就这两次嘛。所以萨拉是怎么做到这个见证的？是因为他努力的吗？我们刚才看见的，不要以外面的这些外表的装饰为装饰，要以里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样的个要求，你是怎么做到的？你不是训练出来做到的，你是信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你不是不停的提醒自己，我要有贞洁的品行，我要有敬畏的心，你是信出来的。你怎么信的？神的恩典嘛，阿们。神的恩典不让你看见，你哪里有这样敬畏的心？你怎么可能？两次萨拉信心是越大越小了，肯定是越来越大了嘛。所以萨拉顺服的她的丈夫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她看见了神的恩典，她知道在她丈夫之上有一个爱她的神。所以在第二节和第三节，在彼得前书的二节和三节，三章的二节三节，你会看见神对姊妹的要求，他都不是外面的。你冷不丁看一个姊妹外表，你能看见她的贞洁的品行吗？你能看见她敬畏的心吗？你看不见，是里面的。但是你一眼就能看见她有没有戴金饰，你一眼就能看见她有没有穿美衣。所以他其实在告诉所有的姊妹，在神眼里重要的不是你外面漂不漂亮，重要的是你里面是不是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长久的意思是不是一天两天一次两次，是在惯犯面前还一直有，这叫长久。什么叫温柔安静的心呢？我们上一次有一句话没解，萨拉的位置是在哪？在帐篷里。当上帝来的时候，他问亚伯拉罕萨拉在哪里，亚伯拉罕怎么回答的？萨拉在帐篷里。谁才会在帐篷里？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的人才会在帐篷里嘛，阿们。如果你觉得我特别需要表达一点东西啊，我一定出来了嘛，对不对？我特别需要跟我的丈夫教他怎么做一点什么事情，我就出来了。谁会待在帐篷里？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个安静的心不是说服自己有的，这个安静的心是在神对神的信心里自然会有的。你知道你不用出你的帐篷，外面也是天下太平，又有你的主，你怕什么？不需要你去。不是说一个姊妹看不见对的东西，一个属神的妇人肯定看见的比她不属神的丈夫要多。所以在彼得前书的三章一节说的是信主的妻子对待不信主的丈夫，对吗？然后他说什么？ 他不信主的丈夫会看见你们的品行，会被感化过来，即便而且说他不听道都行，你就是神的道讲给他听的。因为他知道像这样的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啊，地上没有的，找不到，只有在神里的信心才能有。我们怎么才可能看神的恩典？所以我现在祷告，盼望每一个姊妹都有一个看恩典的眼睛，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里可以从现在开始，你从现在开始相信他，然后你会看见神给你很大的祝福，每一件事都在给你祝福。为什么我说你要相信他？因为撒拉如果在这两件事里，在这两次亚伯拉罕冒犯他的这个事情上，撒拉有另外一个选择，他选择跟亚伯拉罕犟，他选择跟亚伯拉罕吵，选择要离婚，他就见不到恩典了。阿们，是不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神是在他信靠神的时候看见神的大手，恩典的大手，对吗？对。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怎么来看待神的恩典。我从现在开始，什么叫现在开始？无论你现在在什么状态里，你现在可以是什么？可以是在一个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丈夫天天在惯犯冒犯你的婚姻里，也可能是什么？你已经在这个婚姻里已经离开了，已经没有了，已经破碎了。还有可能什么？你不但破碎了，已经进到下一段婚姻里去了，甚至进到下两段婚姻里去了。怎么办？我们来看啊，既然我们要讲到做妻子的，我们就要把神的道，我们借这个机会我们都解一下。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第七章的第24节，哥林多前书七章24节，这里有节经文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说：“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这个原则是什么呢？现在大家明白了信心的道理啊。我不是说你从得救到不得救啊，很多得救了的弟兄或姊妹呢，都还没有明白信心的道理啊。那现在你明白信心的道理，信心道理就是你相信神，神看顾你，神负责解决你的危险，你的威吓的问题，你负责信他。好，现在呢，你怎么样去看见神的恩典呢？你把自己放在我不负责的状态，我只管信，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呢，你先要做第一步，就是你不乱动。当你要去做的时候呢，你一动呢，就不在信心里，在你的血气里。阿们。现在大家理解什么叫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啊？我要鼓励所有的姊妹们啊，你先安静下来，你先不要动。什么叫动呢？就守在你原来的身份里。因为姊妹在，为什么我要举亚伯拉罕这个例子？姊妹在什么上面会特别的受伤啊？在婚姻里啊，丈夫没给她安全感的时候。当他安全感一失去了，就好比呢，你觉得靠在一个磐石上，最后发现是个芦苇，然后你摔倒一次，你哭，摔倒两次哭，摔倒三次、五次、十次，你就想离婚了，没？为什么？因为你想改变状态。所以在这儿呢，你们记得，无论你现在什么状态里，如果你是离婚的，你就守在这个状态里。如果你是在婚姻里的，但是天天吵架的，你守在当前的状态里，然后怎么办？然后跟神建立关系。你把你的眼目从你的状态转向你的神。我再说一遍，你把你现在的眼睛，你不是眼睛一直天天盯着的很多事情吗？从这个状态转向神。甚至呢， 比方说你现在在一个婚姻里，可能已经吵架，吵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回不了家了，再回家就吵架，一回家就吵架，这时候怎么办？你可以先，甚至可以先分开一段时间，但你不要去主动改变这个婚姻状态，对吧？你可以求主，那主就兴起一个环境，可能你就什么，你就出差两个月了，或者他出差两个月了，啊，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不要浪费这些时间，你从听见这篇道的现在开始，你给自己一段安静在主里的时间，安静在主里，进到他的安息里去。我们不要浪费这个时间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说为了离婚分居两年啊，这个是地上法律说的，这边的法律的确是这样啊。那你有一种婚姻离婚叫事实离婚，两人分居两年了啊就离婚了啊。我并不是说为了鼓励这些在吵架的夫妻离婚就让你们分居，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创造一切有利的环境条件，让你能够安静下来，不再受试探。这个试探是什么？如果你的丈夫一直是让你受试探的，那你求主，你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环境能让我安静在你里面，然后主会兴起一个环境，你可以有机会安静，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不要浪费这个环境。你怎么样看他？你去读经，你去祷告，你去亲近他，你去在他里面去回想他给你一生的恩典，你会想起来的，会从你记事五岁开始就会想起来神是怎么爱你的，你会全想起来。但如果你天天回去就跟丈夫吵架，就想不起来了。现在大家明白了吗？所以在整个哥林多前书的七章啊，其实他讲很多关于婚姻的命令。我盼望大家不要用命令的角度去看待这些话语。有的时候呢，我去做属灵的服事啊，那可能碰到一对夫妻吵得很凶啊，那很可能呢，这个做妻子的会很受伤。还是你们这些做牧师的，不就是告诉我不要离婚吗？啊，他就觉得你还会说点别的吗？啊，我会说点别的，别的就是现在说的。上帝不是用一个律法来要求你，你离婚的，你结婚的，你到最后死了以后不都是要去永恒吗？神能够赦免一个杀人犯，他不能赦免一个离婚的人吗？我不是通过律法去看神的命令的，你要明白神为什么设这些命令，他背后都有原因的。我们看几段，我们来看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的七章的第十节啊，林前七章十节啊。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好，到了第15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任由他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啊！你这做妻子的怎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在这儿你会看见神讲这一大篇呢，他不是在像搬律法那样讲，他是在讲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他就是要造就人，他是要人和睦，他是要人属灵生命能兴旺，跟他的关系更近，他是让一个家里已经信了的人成为家里属灵祝福的管道，去祝福家里一切剩下不信的人，从配偶开始到儿女到父母。阿们。这个是神在永恒里最重要的旨意。所以神因为他要把永恒的恩典给你，附带他就会给你的婚姻带来祝福。这就叫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加给你了。什么是神的国神的义？你得了耶稣的救恩，你在永恒里就是去天堂，不是去地狱了吗？然后你因此会得什么？因此会得夫妻和睦，儿女顺服，这叫加给你。因此会得你不再为工作去忧虑担心。所以在这儿神在讲一个原则，他不是说你绝对不能离婚，或者你绝对能离婚。事实上神在圣经里，耶稣在圣经里也给了两个条件，在基督徒的婚姻里他是可能可以离的。一个就是对方已经在奸淫里了，他事实上这个约已经破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不信的对方他一定要离开，那他就离开了。但问题是，我们并不是拿一个标杆去量这件事情对，那件事情不对，他只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属灵生命上更上一层嘛。所以当你安静下来，你在主那里得着了他之后啊，你的水位涨起来了，你下一次你再回到婚姻里去的时候，就会发现你能忍耐呢啊，你比以前更能忍耐了，是吧？所以当你自己在主里啊，进到主的安息里去了以后啊，主就开始用你呢，能够去帮助你不信的配偶或者信心小的配偶了。所以我鼓励在座的姊妹们，如果主若许可，我的祷告是盼望你们是成为家里那信心最大的那个。其实啊，在天上呢，大概率啊，以前在地上的姊妹数量要多的。今天你看教会嘛，这个男女的比例你就看得出来。所以神总是拣选的软弱的，因为家里呢，妻子是软弱的器皿，所以这符合神一切属灵的规律，对吗？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在家是忍耐对方的，我就吃了亏了。我告诉你，你赚大便宜了，你的便宜赚到海了去了。
感谢主。
你便宜赚到天上去了。你真不明白。所以你是得着那祝福的。神是用你去祝福你的配偶的，就好比你是神接水的那口缸，你的配偶只从你这缸里接了一瓢出去，谁划算呢？那肯定是你划算嘛。不要去计较他说是不是你妹子啊，他有他的软弱，神会对付他。在神里面做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样的属神的妇人，你们就都是撒拉的女儿了。所以在这儿，我盼望大家不要再去在婚姻的事上用律法的方式去纠结我现在该怎么办。你现在的困难，无论你的婚姻到了什么程度，你在现在这个时点开始停下来，即便你明天要去办离婚了，你今天可以先停下来啊，再等三个月也可以嘛。在这三个月里呢，不要浪费时间，安静在主里面，你恒切的去寻求主，主会让你得着他的安息，你就真的明白，我原来我有了主，我还怕什么的。所以最后我想鼓励所有的姊妹们，有了主，你还要什么呢？除了主，你还要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没有什么比主对我们的恩典更宝贵的。的确是啊，有了主，我还怕什么呢？除了主，我在地上还需要什么呢？主啊，求您带领我们每一位可爱的姊妹，愿意成为撒拉的女儿。求您使他们放下心里的苦毒，放下手里的义，放下对您那哭诉里的祈求，单单只信靠您。求您把他们带领到一个能开声赞美您的程度，求您使他们都能够看见您是在掌权的主。求您使他们在一切的婚姻的难处里，也透过您的恩典来看待他们的丈夫。父啊，也求您使我们今天所有在婚姻困难的里的姊妹们都能够先得着您，也求您借着这样的信心祝福他们的婚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